晚上再继续学习罗马书。好，我们的时间呢已经到了七点，那么现在我们开始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喜乐平安的度过这一天的时间，因为这一天是国庆节。主啊，我们相信你要我们家人团聚，要我们在一起享受家庭的和睦和家庭的幸福。主啊，我愿你能够赐福在你面前的你每个儿女的家庭，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在主你面前能够一直的蒙恩，也能够在你的祝福之下，让我们的家庭也都能够幸福。主啊，虽然在这一天当中是过节的时间，但我们愿意在晚上按照我们的约定能够继续的学习圣经的真理，所以愿主能够亲自的赐福我们晚上的时间，免去我们一切的试探，让我们在你圣灵的带领之下，让我们懂得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理。就愿主来看顾，愿主来保守，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呢，来继续学习罗马书。我们来今天晚上呢，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罗马书的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呢，他讲到的是一个基督徒，当怎样对待这个国家的政权，或者说和这个国家的政权应当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是罗马书十三章所讲到的一个问题。保罗为什么要讲罗马书十三章，讲到一个基督徒以一个国家的政权要保持一个什么的关系，他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对罗马人，对罗马人呢？或者说对罗马的基督徒，或者是说对当时的犹太的基督徒，为什么讲这个基督徒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呢？我们知道呢，在这个犹太人呢，他本来是一个民，是一个国家，但是呢，他被最初的巴比伦征服，然后又被这个马代波斯征服，又被希腊征服，那么他现在呢，是被罗马征服，他不再是一个国度，而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的一个省份而已。所以犹太人一想到自己是被罗马人统治，所以他们就有一种愤怒，他们经常有一种暴动啊，经常有一种反抗在里面。我们知道在这个在这个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就是愤锐党人西门。那么这个愤锐党，这个西门呢，愤锐党是一个组织，那么这个组织呢，是专门搞这个暗杀的一些行动。刺杀谁呢？刺杀这个罗马人，因为一看到罗马人，他们就想到了自己的亡国之辱，所以他们就很仇恨罗马。所以当时这些基督徒和罗马的政权保持一个不睦的一个关系，就有很多的人，他们还是对罗马的政权有一种仇恨，有一种仇恨，特别是这个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所以当时保罗他在讲的罗马书十三章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在教导这个犹太人的基督徒，或者教导当时的所有的基督徒，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当如何和这个国家的政权保持着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什么 关系乃圣经中所对我们的这个教导呢？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要学习的。那么他对我们所带来的教训也是非常的深刻的。好了，我们来学习罗马书十三章，顺从掌权，以爱行事。题目：顺从掌权，以爱行事。我们先看第一段的经文，一到第七节，一到第七节是基督徒对国家应有的责任，一个基督徒对国家应有的责任。一到第七节，基督徒对国家应有的责任。我们来看圣经第一节，第一节和第二节，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第一节经文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这第一句话呢，他在告诉我们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这个权柄，顺服地上的掌权者。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原因是这个掌权者的权柄是出于上帝。保罗又接着说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就是上帝让他掌权他才掌权的，这就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我们看见第一节经文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地上的掌权者这个权柄是出于上帝，并且这个人能做官，这个人能掌权，那是上帝让他掌权的，是上帝让他做的。所以我们从第一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要顺服掌权的，第二个部分这个权柄呢是来自于上帝，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是上帝要他掌权的，对吧？所以你发现地上的掌权者是来自于天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上帝在人的国度中掌权，要将我赐予谁就赐予谁。就连法老，埃及那个法老，他坐在那个法老的王位上，那都是上帝所命定的。所以说呢，地上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顺服掌权者，因为这个权柄是来于上帝，并且这个掌权者是上帝所命定的。这是我们从第一节经文当中所看到的一个问题。那么有人说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属天的，对吧？不错，我们的确是天国的子民，但是你的肉体还在地上，我们今天并没有进到天国，没有脱离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还是属这个世界，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那么我们应当顺服这个地上的掌权者，这是我们应尽的一个本分，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来看圣经第二节，他说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我们刚才讲到第三节经文有三个部分，对吧？我们要顺服掌权的，掌权的呢是出于上帝命令的，并且权柄呢是出自于上帝，这是三个。那么现在我们看第四个什么呢？就是你抗拒，就等于抗拒上帝。弟兄姐妹，说的多么清楚！你抗拒这个地的掌权者，就等于抗拒上帝。再看第五个，第五部分什么呢？他说，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抗拒的必自取刑罚。那么也就是说，抗拒掌权者就是在自找刑罚。 就得你自找刑罚，就是人家不想刑罚你，但你抗拒他，就得自找的罪。所以这个一节和二节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五个部分：第一，顺服掌权；第二，掌权者是上帝所命定；第三，权柄出于上帝；第四，抗拒掌权就得抗拒上帝；第五，抗拒者必取必自取刑罚，对吧？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问题。所以你从一节和二节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它的一个核心问题，它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告诉我们不可抵触掌权者，不可抵触掌权者，要顺服。这是我们从第一节和第二节经文当中所看到的。不要把地上的政权当做一个恶的代表。我们大家要清楚一个问题，不要说地上掌权者全部都是恶的，地上政府是恶的，不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看圣经第三节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到他的称赞。我们注意看，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做官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就是这个政权或者是当官的，乃是对恶的一种遏制，对恶的、对恶事、对恶人、对行恶的人，出于一种抑制，就是抑制这个恶不发生啊，抑制这个恶不发生。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边，我们能看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罪恶呢是一种遏制。我们大家想啊，如果今天这个世界处在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没有政府管理，没有政权来管理的话，那么恶就会大行其道，对吧？肆无忌惮。那我们来想，如果今天没有警察来治安，没有警察来维护秩序，没有警察来站岗，没有警察来保护人民，那么恶就会出现，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危险，很大的困扰。所以保罗说，这个当官的这个权柄乃是对罪恶的一种遏制。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到他的称赞。所以你发现一个问题，这些经文给我们看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地上的政权对善是加以维护的，对吧？对善加以维护，所以你如果做善事，他一定称赞你；如果你做恶事，他一定惩罚你，对吧？所以你发现这个政权其实它是有公正性在里面，有正义性在里面，它是属于赏善罚恶的，政权是属于赏善罚恶的。这是我们在这里面所看到的，从这个第三节经文当中所看到的。所以呢，保罗在第三节经文告诉我们，你不必惧怕掌权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对罪恶的一种遏制，行恶的惧怕。那你行善，你就不用惧怕。因为什么呢？因为地上政权是维护善的，举荐善的，是这个有善在其中的。所以就这个地上政权的一个性质，是地上政权的一个性质。第四节，他说，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 弟兄姐妹，在这些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地上政权的主权是谁？那么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地上政权的主权是谁呢？上帝。因为圣经说，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他是上帝的用人，也就是那个做官的是上帝的用人。那么也就是说，上帝是一个做官的主人，所以说所有官员的主权是上帝，是上帝。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政府或者政权，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替天行道，也就是说替上帝来办事，替上帝来治理地上的国家，对吧？所以他是替天行道，赏善罚恶，威名伸冤的，是刑罚恶人的。如果没有政府，就没有秩序；如果没有秩序，我们就没有安全，对吧？所以圣经说，当官的是与你有益的，是与你有益处的，就是能给你带来好处的。这是我们看到的。他说：“你若作恶，你当惧怕。”如果你要作恶的话，那你得惧怕这个当官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戴，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上帝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保罗说，你如果作恶，你得惧怕。为什么惧怕呢？他不是空空的佩剑，啥意思呢？就是他确实有权利，就是做官的确实有权利，不是在那儿有名无实，不是的，是确确实实有权利。所以如果作恶，你就得惧怕。那么这个保罗再次强调，做官的是上帝的用人，是深渊的，是刑罚那恶的，是刑罚的恶的。再看，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保罗说，保罗在这里讲到权柄出于上帝，当官是上帝所命定的，做官的是叫恶惧怕，为了这个抑制罪恶的出现，对吧？而且呢，他是有权柄的。然后最终保罗他是什么？他是深渊的刑罚的作恶的。然后保罗，所以你们要顺服，你们要顺服掌权的当官，不单是因为惧怕刑罚，说我得顺服啊，我若不顺服，我若违背了他们的这个律法，违背了地门律法，违背了当官的意思，那我受刑罚。他说你不单因为怕刑罚而顺服，还要因为什么？良心。为什么要？什么意思？这是就是为要叫你的良心无愧，也要顺服地上掌权的和当官的。为了良心无愧，我要顺服；为了惧怕刑罚，我也要顺服。所以保罗说，无论是因为怕刑罚，还是因为这个良心无愧，你都要学会顺服地上掌权的。这是保罗在这里看到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保罗他在告诉我们，顺服地上当官的和掌权的，地上政权是来自上帝，所以我们顺服他就得顺服上帝，我们如果抗拒他，就等于抗拒上帝。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上帝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啊，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什么意思？ 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地上有一种义务，有一种义务。这个义务呢，是你必须要做的。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政权让你纳粮，你就有纳粮的义务；让你上税，你就有上税的义务。所以保罗说，这个你就给他，该惧怕的你就惧怕。对地门当官的要惧，有应该惧怕的你要惧怕，然后呢，当恭敬的、当尊重的你要尊重。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保罗在告诉我们顺服地上的掌权者，顺服地上的当官。我们大家记得，在圣经当中，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瑟，对吧？那么他们呢，当这个以色列人当那个皇帝，罗马的皇帝要告诉所有人都报名，各归各城，要报名上课，统计这个人口。那么当时的玛利亚和约瑟，对吧？他们就回到了这个犹大城，对吧？伯利恒，那是他们自己的城嘛，那是他们的这个户口的所在地，所以他们就因为这个命令回来顺服，对吧？所以说，保罗，耶稣曾经问过，让别人问难过，他说：“我们纳税该罚可不可以？纳税该罚可不可以？”当时呢，他们想得到答案是否，就是不可以，或者是可以，对吧？如果是说不可以的话，他们就要到罗马那里面去告耶稣，说耶稣禁止我们纳税给该撒，反政府，就可以把耶稣抓起来。如果耶稣说这个可以的话，如果说可以纳税的话，那么他这些人就会煽动犹太人对耶稣有一种反感，或者是反对耶稣。因为给犹太纳税是犹太人一直的一个心痛，一个心结，想到了自己的这个国耻，所以他们不同意给这个罗马纳税。所以无论耶稣怎么回答，都会使耶稣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都会使耶稣遭受一种逼迫。但是耶稣呢，他有个智慧的回答，他说：“给我个前提。”他说：“这个名号是谁的呢？”他们说是该撒的。然后他说：“好，你们说的对，你们肉身活着是在受罗马政府的保护，你们所有的这个基础设施，你们的享受都是这个罗马政府提供的，那么你们就应该纳税给该撒。政府给你提供吗？对吧？那你们就应该纳税给政府。”然后他说：“那上帝的物呢，也当归给上帝。”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可以看到，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遵守地上的政府的要求就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或者是这个就是说不用尽上帝的义务了。保罗说不，该对上帝当尽的义务你要尽，对地上政府所尽的义务你们也要尽，对吧？所以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的，并不矛盾。所以保罗他才告诉我们要履行你地上这个国民的这个义务，你是哪个国的国民，你就要履行哪个国家要求你的那个义务。所以我们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每个基督徒都应当学会遵纪守法，遵纪守法。这是我们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问题，遵纪守法，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尽的一个义务。所以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我们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所以我们应当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一个基督徒。那么在怀师母的预言之林里面，他也曾经如此的教导过我们。他在讲，当地上的政权 与上帝的律法不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去顺服，我们应当顺服，这是我们应尽的本分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魔鬼在这个地上呢是无处不在的，他要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人和权柄来逼迫上帝的子民。那么如果有一些当官的来让我们做一些违背上帝律法的事情，那么对不起，这是不能够去做的。正像彼得所说，他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你们那是应当的，那是应该，没有办法顺从你们，我们只能顺从上帝。所以说两者不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两者兼顾，但是一旦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要以侍奉上帝为至上，这是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应尽的一个本分，应尽一个本分。我们知道以前呢，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就是倡导一种理论，就是不办证，对吧？绝对不办证，就是那个宗教许可证不办。如果办的话，就是你这个政府联合了，政教联合了。那么弟兄姐妹，你去观看他们的结局，你看一看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所传的那个教义，使他们的教会在哪里，使他们的人数有多少，是发展了还是萎缩了？你去观看他们的结局，你就能看到他们当初这种理念，这样的一个观念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弟兄姐妹，还是那句话，在不违背上帝律法和真理的原则下，我们一定要顺服掌权的和当官的，这是我们应尽的本分和义务。当然如果他要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违背了真理，那我们当然是不能顺服，对吧？所以在日后的时候，我们知道会有星期日法案的出现。这个星期日法案的出现，就是要借着这个权柄来做的。那么到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够顺服我们的上帝。但当这个事情还没有来到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应当尽什么本分，我们就应该尽什么本分，不能够逃避这些。所以偷税漏税绝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对吧？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对政府对官员应有的一个态度。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注意，那就是不管这些当官的他们态度如何，但我们该恭敬的还要恭敬。我们看见当年的彼得被祭司和文士们抓起来的时候，要审判他们的时候，彼得仍然很恭敬的对这些祭司和官长们说话，很恭敬，并没有咒诅咒骂，态度不好，没有。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一个问题，他的态度咋样，那是他的素质问题，你的态度啥样，这是你的素质和素养问题。你不能因着他没有素养没有素质，然后也让你变成一个没有素质的人。弟兄姐妹，那就是两个没有素质的人，我们和那没有素质的人是一样的，对吧？这也是我们上一课所讲到的，不要以恶报恶。如果你以恶报恶，那就意味着你也是恶，他是恶的，你也是恶。所以我们应当去顺服。那么我们该办证的时候办证，那么我们该找政府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找他们去工作。有些工作需要去找他们去协商或者去办理，这是我们应当尽的一个本分。所以这就是保罗在1-7经文当中所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当然这个信息里面还有很多，只能说具体的事情 我们具体的去看，但是原则是不违背上帝律法我们要顺服，如果违背了律法我们就顺服不了，这是原则，这是一个大的前提，也是一个大的原则。那么怀圣母在《愿旨》里面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当这个所有的这些官员在这开会的时候，那么有一些恶的使者来到他们中间，然后呢感动那些败坏的那些官员，使他们制定出一些对上帝子民没有益处的法律，这是政府官员有的时候要做到的事情。但是呢怀圣母又说，正当这个时候，上帝也会感动某一些良心正直的官员，使他们能够提出绝对的理由来反对这一决议。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在这个预言之里面，我们能看到今天在很多的这个官员里面，将来也一定会有做上帝用人的这个人出现，他们也会成为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到时候上帝一定会拣选他们成为他自己的子民。好，这是我们对一到七节经文所讲到的一些内容。好了，我们现在来看八到十节，爱是完全律法的。八到十节，爱是完全律法的。爱是完全律法的。我们来看圣经，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凡事是指的每一件事，就是说弟兄姐妹，每办一件事的时候，就是每办一件事的时候，每经历一次事的时候，每一次和人交往的时候，我们都应当，就是与人发生来往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发生来往的时候，我们都应该遵循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不要亏欠别人，就是说每一件事发生之后，我们每一次和人交往之后，我们都应该问我们自己，我让他吃亏了吗？我占到他便宜了吗？我让他吃亏了，我占到便宜了吗？我让他受了亏损了吗？我是不是因着他的亏损而我得利益了呢？是不是我的利益是建立在他亏损上的？就是一定要问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你发现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总愿意爱占便宜，对吧？爱占便宜啊，无论说话也得占便宜啊，做事也要占便宜，不占便宜是不干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凡事都占便宜的话，不肯吃亏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亏欠别人，就是你得到你不应该得到的那个东西，就是对人的一种亏欠。如果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都能够在与人交往的时候不占任何人的便宜，那么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更好的品格，或者有更好的一种影响力。然后保罗在这里边他又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又告诉我们说，他说他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呢？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发现为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会随礼，或者说我们会对别人好，或者我们主动的去这个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满足于别人，为什么呢？因为在你内心当中，你有一种亏欠感，哎，他曾经帮助过我，他曾经恩待过我，他曾经怜悯过我，对吧？然后今天我亏欠他了，所以我要 对他好，我要主动的帮助他，对吧？所以保罗说，保罗说，在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你不要有占别人便宜的那种想法，但是你要有一种亏欠的感受。当你亏欠，感觉到亏欠别人的时候，你就主动的去帮助他，你就主动的去怜悯他。所以保罗说，不要亏欠别人，但要有一种常以为亏欠的心态去与人交往，这样能够使你主动的恩待别人，怜悯别人。哦，所以保罗说，要心存常以为亏欠的心，要心存常以为亏欠，就是我常常欠别人的。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一章里面这么说，他说我欠所有人的债，对吧？那他就是常以为亏欠，所以他要到处主动的去传福音，把福音讲给那些没有听到福音，因为他认为我亏欠他。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当我们没有亏欠之心的时候，我们也就没有主动行善的能力了。没有这种常以为亏欠之心，我们就没有了行善的动力，没有了行善的原因了，对吧？所以有人说，他要干什么我不去了，为啥呢？我不欠他礼的，就我不欠他，我早就随过去，我一点都不亏欠他。你看，你不亏欠他了，你就不去，对吧？那么有人说，我得去啊，为啥呢？因为我亏欠这笔钱啊，我咱家办事的时候人家都来了，所以人家办事我也得去，我亏欠这笔钱。所以你发现，这就是一种亏欠的心产生一种动力，推动他去行善。所以保罗说，不可亏欠人是对的，但你要常以为亏欠，这样能够使你有一种主动行善的能力。这就是保罗所讲到的一个问题。这是保罗所讲到的。我们看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见，其实我们父母对儿女已经付出很多了，对吧？那么按理来说，这个儿女是亏欠于父母的，但是你发现，当父母不能够给孩子带来更优越的生活的时候，不能够带来更多这个使他有这种飞黄腾达机会的时候，很多父母就说，我太对不起我的儿子，我太对不起我的孩子，我没有给他们更好的环境，我没有给他们更多的物质。所以你发现，今天的父母都是带着常以为亏欠儿女的心，而为这个儿女做事，对吧？这就是一种真爱，弟兄姐妹。平等的爱是人性的爱，常以为亏欠，这是基督的爱。如果没有基督的爱，是不会认为我们亏欠别人。人性的爱就是我，你给了我不错，但是我呢也给你了，也差不多了，甚至比你给我的还要多。这样的话呢，就停止了我们的爱。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今天我们之所以彼此相爱的那个行为里面，原因是我们认为我们不亏欠别人，对吧？我们不亏欠他，他从来都没有对我好过，他从来没有在我身上做过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在他身上做，因为我不亏欠他，他什么都没有给过我，那我自然也什么也不必要给他。所以当没有这种亏欠的时候，那么也就没有了彼此相爱的那个行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定要带着常以为亏欠的心去与人交往，这样才能推动我们行更多的善事。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的一个现象，在我们里面的一个现象。如果没有基督的爱在里面，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所以啊，越爱爱越多，越不爱爱越少。所以当我们不爱别人的时候，你记住，我们就是损人还不利己。我们不爱别人，那就是没有使人得到爱，同时你自己呢也没有得到，损人还不利己，这就是不爱人的一个结果。好，我再看，他说因为爱人就完全的律法，爱人就完全的律法。我们大家注意，海就是海是有很多水的，对吧？然后你发现也有很多的河道，然后从海呢就把这个水流向了河道，对吧？那就是个泉源，对吧？然后呢这个水呢流向河道之后，再由这个河道慢慢再回流于大海，这就是一种水的循环，是这样吗？所以这就是水的循环。那么大家要知道什么呢？爱就是个泉源，每一条律法，一个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就相当于十条河道。如果有爱，就能遵守得了这十条诫命，就是有爱的话，就能够遵守得了这十条诫命。如果有爱的话，就能够遵守得了这十条诫命。如果没有爱的话，就相当于那个河道没有水一样，那个大海干涸了，然后河道呢也就干涸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有人说我遵守律法了，就像那个少年官一样，我从小都遵守，我遵守律法了。但是实质上，耶稣说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对吧？那就是在告诉这个少年官，其实你没有爱，你没有爱就没有遵守律法，那就在告诉他这个问题。所以圣经说你还缺少一件，所以今天我们呢也是这样。你发现我们遵守了安息日，对不对？我们除了上帝以外不拜偶像，对，我们这个孝敬父母，我们这等等都遵守律法了。但是你发现我们没有彼此相爱的心，爱完全的律法，那没有爱呢就是干犯的律法。所以当我们认为我们遵守了全部律法了，每一条诫命都遵守，但是我们里面没有爱，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犯法的人。因为爱完全律法呀，爱才使人遵守律法，那没有爱呢我们就遵守不了律法。这就是一个道理，这就是真理。所以你不要认为我遵守律法，你要问我们有爱吗？没有爱心，没有爱心的，那么就是仍住在死中；没有爱心的，仍在黑暗里。他仍然没有遵守律法。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也要认识到的一个问题。所以，没有爱，只能遵守律法的字句。遵守不了律法的诫义，只能遵守律法的字句，遵守不了律法的诫义，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然后圣经说，向那不可兼免，保罗举例证，他说爱，因为他说爱完全律法了嘛，然后保罗就句句解释个例证，他说向那不可兼免，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有爱的人不会犯戒命，有爱的人不会杀人，有爱的人不会偷盗，有爱的人不会贪婪，有爱的人不会拜偶像，有爱的人不会干犯安息日等等。保罗说句的意思，然后说爱是会加害人的，所以爱完全律法。丁姐妹，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听见没？我们害过别人吗？我们有没有说话办事给人设计了一个套，对吧？然后引导这个人一步一步的进到这个套里， 或者说我们说话办事有没有这个就是害别人的那个想法。如果我们说话办事为了使他出丑，或者为了让他难堪，为了使他没面子，为了使他丢脸，这就是加害于人，这就加害于人。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状况，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根本就没有爱。爱是不加害于人，就是爱不让人没面子，爱不让人尴尬，爱呢不让人为难，爱呢不让人丢脸，就是我们说话做事不让人丢脸，不让人尴尬，不让人没面子，这就是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然后圣经说爱，所以爱完全律法，就是爱能够使你遵守律法，这就是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讲到的。所以所有的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的一句话之内。所以弟兄姐妹，没有爱的遵守律法，那就是一个干等律法，就是没有爱去遵守律法，就是干等律法，就像当年那个少年官是一样。所以今天的我们的妇女信徒其实都处在一种嫉妒纷争，没有这种相爱的这么一个信仰里，还认为自己遵守律法。有的时候我们在故意让人难堪，我们在故意让人丢脸，我们故意陷害人，我们故意让他掉在我们所设计的坑里，这都是加害于人的。所以我们如果心中有爱的话，我们就想，哎呀，我怎样才能不让他丢脸呢？我怎样他不让他犯这个错误呢？我怎样帮助他不让他尴尬呢？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心，就像你爱你的孩子，不让你的孩子受损失，或者是不让你的家人受损失，是一样的一种心理，这就是爱完全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今天真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人，我们真是一个遵守上帝诫命的一个人，我们真的遵守了吗？这是我们要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好，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第十一八到十节，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问题，爱是完全律法。好了，我们再看十一节到十四节，警醒后主来。十一节到十四节，警醒后主来。我们看，他说再者，保罗说再说，还有个什么问题呢？他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弟兄姐妹，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里边他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呢？保罗在这里边他提到，你们晓得，就是你们应该知道，知道什么呢？现今就是现在，现在就该趁早睡醒了，现在就应该趁早睡醒了。那么大家注意一个问题，注意什么问题呢？这里讲到了现今就该趁早睡醒了，那就意味着现在他们在干什么呢？就是你该睡醒了，那就意味着他们现在干什么呢？正在睡觉，对不对？他们正在睡觉，还没有醒过来呢。保罗说还不睡醒啊，赶快醒过来吧，对吧？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应该醒了。为啥醒呢？因为我们现今得救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这个话我们换句话，他说现今就应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很快会复临的，因为耶稣基督很快会第二次再来的，因为这个世界很快就被毁灭了。你还不睡醒的话，等到耶稣复临的时候你就被毁灭了。只有你睡醒了，你才能够得救，只有你醒过来才能得救。 你继续睡，那么你就会灭亡。保罗讲的就这个意思，
弟兄姐妹。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来注意，什么叫睡醒呢？什么叫醒了？什么叫睡呢？对吧？这里面讲睡醒了，就是指着睡觉了嘛，在之前睡觉，然后呢睡着睡呢，说睡醒了。睡觉吧。那保罗在这里面讲到该趁早睡醒，就意味着他们在睡觉。那什么叫睡觉呢？什么叫睡觉？看圣经，他说黑夜已深，黑夜已经深了，白昼呢已经近。弟兄姐妹，人在什么时候睡觉？弟兄姐妹，人在什么时候睡觉？晚上。人在晚上睡觉，那什么时候该醒过来呢？白天，当太阳出现的时候，天亮了，我们就该睡醒了，对吧？然后当太阳落下，月亮升出来的时候，天黑了，我们就该睡觉。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也就是说，白天快来了，快亮天了，所以你们该怎么样？睡醒了，所以你们该睡醒。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注意看，他说。你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庄，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淫醉酒，不可好色邪诈，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们大家注意看，我们大家注意看啊，我们大家注意看什么呢？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提到，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就是白天快来到了，黑天快过去了，白天快来到了，所以你要睡醒。那什么叫睡醒呢？保罗说睡醒的意思就是脱去暧昧的行为，那些不好的行为丢掉，然后呢这个行事为人呢端庄，就好像在白天，就好像在白天做事一样，不怕别人看见，光明磊落。然后他说，不荒淫，荒淫醉酒，不好色邪道，不争竞嫉妒，不做这些恶事。然后呢，他说总要披戴我们主耶稣基督，你什么就是总要在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上表现耶稣基督，荣耀耶稣基督，表明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脱去暧昧的行为，不嫉妒，不纷争，不好色邪诈，不荒淫醉酒。当我们不再做这个事儿了，然后呢，带上光明的兵器，披戴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说，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不作恶了，然后呢荣耀基督，这就睡醒了。那反过来说，不荣耀基督，正在犯罪，这就是睡觉了。大家明白吗？这就是睡觉了。保罗说还犯罪啊，还不荣耀主啊，你犯罪不荣耀主，这就在睡觉了，你还睡啊？你怎么还睡呢？为什么呢？因为主马上就来了，耶稣基督很快就复临了，如果你还在犯罪，还在睡觉，你还不悔改，还不睡醒，那么耶稣基督复临就像贼一样临到你，到那个时候你绝不能逃脱刑罚。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到的一个睡觉和睡醒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今天的基督教界都在睡着了。什么叫睡着了？那就是说都在犯罪，过一种犯罪的生活，没有沿着人心成立的道理的来到，使我们脱去那种暗昧的行为。我们有嫉妒，我们有争竞，我们好色邪道，我们荒宴醉酒，吃喝宴乐，把耶稣基督复临推到了遥远的将来，并不是在眼前，也并不是在明天，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像那个恶妇人一样，我的主人必来者迟，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 人们就大肆的贪恋这个世界，人们就大肆的犯罪。好，这个圣经说总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这都是在睡觉啊，弟兄姐妹，这都在睡觉。保罗说该睡醒了，还犯罪啊，还为自己肉体安排啊，还贪心啊，还嫉妒，还纷争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各种预兆，各种灾难都临到了这个世界上，那不正是耶稣一个复临之前的预兆吗？哪有功夫嫉妒纷争的？哪有功夫争竞嫉妒的？应当赶快悔改，披戴主耶稣基督的义呢？应当悔改，应当荣耀基督，有好行为。这就是保罗所提到的，趁早睡醒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真的应该趁早睡醒吧。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心中还有嫉妒，保罗说还有嫉妒啊，快放下吧，主快来了，对吧？如果我们心中还有争竞，保罗说还争竞啊，主快来了，对吧？还睡觉啊，赶快醒过来吧。这就是保罗所讲的。所以弟兄姐妹，人生很短暂，我们在世的日子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有人活到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弟兄姐妹，就算你活到八十岁，也是非常短暂的。眨眼之间，这一辈子就过去，能够为主服务的时间甚少，给我们的悔改时间也是很有限的。所以，弟兄姐妹，既或耶稣现在没有复临，那么我们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也意味着耶稣复临的，也意味着我们生命结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应当趁早睡醒，放下我们心中的一切的恶，能够和人彼此相爱，不加害于人，能够包容饶恕于人，能够怜悯于人，能够恩待于人，能够放下我们心中的恶念，使我们真的能够披戴主耶稣基督，到哪里我们都通过言语和行为能够荣耀基督。这是我们要有的一种看见，这也是保罗在这些经文所讲到的。所以白昼将近了，白昼将近了，一定要就是说耶稣基督复临的日子近了，离我们这个离耶稣查案审判结束的日子近了，离耶稣基督复临的日子近了，离我们得救的日子和或者灭亡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要趁早睡醒了，不要在那里呼呼大睡了，应当警醒过来，放下罪恶。好，这就是罗马书十三章所看到的三段。第一段呢是在告诉我们顺服掌权者，第二段呢是在告诉我们爱完全的律法，第三段呢是在告诉我们趁早睡醒了。这就是警醒主来，趁早睡醒，警醒主来。所以希望我们能从这三段经文当中，能够给我们今天基督徒都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和益处，让我们也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顺服主，顺服掌权的，也能够常以为亏欠别人，能够帮助别人，怜悯别人，让我们有爱才能完全律法，让我们更能够停止作恶，等候基督的复临。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晚上学习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一堂课我们学习十四章。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到这里，我们请做祷告。慈爱的天父啊，感谢你能够赐给我们这三个内容，主啊，帮我们，让我们在内心当中愿意顺服。我们经常把这种当官的看作是恶的，其实是善的，是你所命定的。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心中长存亏欠，让我们心中有爱，完全你的律法，也让我们在趁着还有今日，使我们都能够睡醒，停止作恶。主啊，愿你怜悯，愿你恩待，愿你看顾吧。 求主祝福我们这夜晚的光阴，让我们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或者在我们无论干什么的时候，使你的道都能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都能因着这些真理揣摩而得，让我们因这些真理成圣。主啊，给我们力量，求主的圣灵借着真理来激励我们，感动我们，给我们带来能力。愿主祝福你自己的儿女，保守我们这以下的光阴，看过我们这一夜都能平安，帮助我们悔改。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晚上到这里。